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服务业活动6月份持续扩张。昨天与网友预告过，这个数据对华尔街来讲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的经济高度依赖服务业，那么这个数据如果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美联储未来政策的走向。那么今天 ISM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那么这比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的 54.3 略低。那么今天市场对这个数据的反应那就是不好不坏。当然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数据，它反映服务业正在扩张，而且扩张的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对华尔街来讲，它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数据，主要是从美联储的感受来对这个数据的评价。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华尔街银行在中国交易繁荣中复苏，高盛、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门去年录得创纪录的利润。那么这个报道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去年中国股市盛宴的秘密，这个特别是对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这个新闻是值得关注的。就有时候形势好你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接下来突然发生了形势变局，你可能更是不知所措。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美中地缘政治对抗、关税贸易战全面升级的动荡背景下，华尔街投行在中国本土的证券业务非但没有陷入泥潭，反而迎来历史性的利润大爆发。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的证券子公司去年利润集体创下历史新高。这项利润奇迹主要的引擎并非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因为之前华尔街在中国赚钱主要是市场并购，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那么这一次华尔街在中国发大财，主要是利用中美的信息不对称。就这些华尔街的投行，他们提前了解川普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变化，而中国市场对川普的关税政策的反应是滞后的。那么去年华尔街在中国的公开股市上大赚一笔，就是打这个时间差，打这个信息差，这个还是很奇葩的。亚洲集团中国区董事翰林对此发表评论，市场在不确定性中蓬勃发展，但跨国交易却不会。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政策转向以及美中贸易摩擦所制造的市场剧烈波动，恰恰是华尔街交易员最乐见的衣食父母。摩根大通公开宣称其中国业务在过去两年实现了高达 20% 的年化增长率，并有信心今年维持这一速度。而摩根斯坦利在中国在岸的咨询与顾问的收入更是一年内从 1.23 亿人民币狂飙至 3.12 亿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竞争对手如汇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证券业务却大幅下滑，甚至亏损惨重。数据显示，汇丰中国证券单位的净利润从 1.69 亿人民币腰斩至 1.02 亿人民币，而德意志银行持股的合资券商中德证券其亏损进一步扩大至9300万人民币。这个报道还是充满戏剧性。 LTV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来对这个报道做进一步的了解。第一呢，他很直观地反映出来，政治啊不过是华尔街的春药，有些政治的波动是华尔街制造的，美中对抗成了这些金融巨额最完美的收割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中美之间这种不确定性越高，碰撞越激烈，华尔街的机会啊却越多，这个是有点反直觉的。但是这个报道，去年华尔街的银行在中国赚钱，他们就是利用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利用这样一种啊激烈的碰撞，他们能够刀尖舔血，他们能够找到套利的机会。包括上个礼拜美国舆论关注的川普家族利用内幕消息在股市赚了很多钱，实际上华尔街呢，它这个盈利呢有一点那个模式。相对于中国市场投资者而言，华尔街这些投行他们又像是 提前掌握内幕消息，提前做出投机性的投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金融时报在报道当中他也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国股市的行情，就去年的非常高涨的这种行情与华尔街这些投行的炒作是有关的，就华尔街集体唱多，而且是一种变态的宣传。所以中国的行情除了利用时间差，利用信息不对称，华尔街自己也在中国去年的股市盛宴当中，他们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时报认为呢，这个似乎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制造的行情，或者他们参与制造的行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年中国市场就不如去年那样了。那么金融时报他就点出来，这个还是华尔街啊奢学的本性，他经历了一波长牛之后精准的抽逃，那么中国普通的股民散户股民又成为华尔街的抛售的接盘侠。所以金融时报他就指出这个事实，就中国股民再次沦为国际资本的这个冤大头接盘侠。所以华尔街在中国股市的狂欢当中，他们是很冷静的，他们凭借这种跨国信息的不对称、超高频交易的工具以及雄厚的资金优势成为最大的赢家。当然在中国财经媒体看来，国家队也是一大赢家。那么你看这就出现两大赢家了，华尔街、中国的国家队。那么有赢必然有输，谁输了呢？只有中国的散户。所以这个对于了解市场的本质，这篇文章的报道啊，还是值得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啊高度关注。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去说高盛是反向指标，如果高盛是简单的反向指标，那么它很容易被撕破的。那么之所以它在中国如鱼得水，还是因为高盛它能够算是中国市场投资者的心态，它能算是那些自以为看懂高盛的人。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需要网友们需要琢磨一下的，除了保持警惕，就不要跟随他们起舞，但是同时呢，可能也不能够低估忽视机构、华尔街这些舆论制造的行情。因为这个世界啊，不仅是资本市场，任何领域包括职场，对普通人来讲，你就是处在一个鱼狼共舞的状况。你想与他形成两个极端不现实，你想与他共情那更不现实。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还是需要更聪明的与狼共舞。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号称独家报道。那么所谓独家报道嘛，他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标题是欧洲情报报告称战争威胁俄罗斯银行业的危机。就俄罗斯打仗啊，打了四年多又受到国际的制裁，普京呢他总是想在国内粉饰太平，动辄呢给俄罗斯人补贴，俄罗斯给人展现出一种啊似乎有用不完的钱，那么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路透社他这个独家报道，他就揭示俄罗斯金融的现状。他这样描述的，由于战争耗资巨大，国库空虚，克里姆林宫日益依赖国内银行来承担战争经济的大部分负担，俄罗斯经济部已将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预期的 1.3% 断崖式下调至 0.4%， 2027年的预期也从 2.8% 减半至 1.4%。 莫斯科正通过国家支持的信贷计划、贷款重组和政府援助，强迫银行向国防企业、地方政府项目以及购房者发放大量的补贴贷款，这种操作营造了经济充满活力的假象，实则掩盖了严重的呆账危机。他这个报道列举了一些重要的金融数据，2024年企业贷款中 10% 是坏账。第二，部分大型银行报告2025年的不良贷款率高达 15%。 第三，2025年有超过50万俄罗斯人宣布破产，同比急增 30%。 第四，国家计划甚至鼓励超过1300万俄罗斯人同时申请至少三笔贷款。与此同时，欧盟正准备7月敲定第21轮制裁方案，目标直指银行与加密货币网络，此举将使数十个实体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近90家银行，受制裁的俄罗斯贷款机构总数突破100家，超过该国国际关联银行的一半。 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今年迄今银行以外的现金持有量暴增 17%， 达到19万亿卢布，资金正在加速逃离银行体系。这个不知道网友们能不能够听懂这个报道列举的一些数据。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观点，就第一呢，你看他这个报道，他的逻辑性是非常清晰的。就目前为了维持战争，维持俄罗斯的运转，俄罗斯的经济是垮台了，就 GDP 不增长了 0.4%， 但是它的物价还在上涨，人们还要生活。那么普京采取的办法，那好办，工厂不行，贸易不行，银行可以啊，银行印钱不就完了吗？你工作 GDP 最后不都是为了赚钱吗？没有钱好办的，印钱。所以这是他这个报道揭示的第一个客观现象，就普京希望用银行的印钱忽悠俄罗斯人贷款负债，来掩饰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危机。那么假如这个路能走通，那世界上这些邪恶政府啊，那早就把世界弄得底朝天了，这个是不可能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俄罗斯民众在应对战争危机的时候，它出现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人们呢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在家里啊存放大量现金。这个对于有一些网友生活在比较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啊，这可能还是个借鉴。就当你所在的国家政府在处于战争或者是社会处于啊激烈的巨变过程当中，还真的是得把钱取出来。俄罗斯人为什么要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呢？是因为国际的制裁，国际制裁它深入到俄罗斯的大部分银行，有一半这种啊与贷款相关的银行都受到制裁。那么对俄罗斯民众来讲，他如果去国外旅行或者与国外有交往，那么你的资金与被制裁的银行发生关系的话，那么你这种结算就会出现问题，你哪怕在网上采购可能都会被拒绝。当然俄罗斯人当然也会担心某一天普京为了打仗的需要，他限制老百姓取钱或者用钱。同时呢，俄罗斯人把钱从银行取出来还有一个流向是进入了这个外汇的黑市市场，所以19万亿卢布的资金逃离银行系统，这个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普京呢失去了信任，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应付啊极端的情况。所以你看从银行相关的数据也能印证俄罗斯人怎么看这个战争，因为从其他渠道我们很难了解这种第一手信息，因为普京一直在对外宣称群众情绪稳定，俄罗斯各方面不错，但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还是很令人震撼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普京面对这种情况，他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所以这个就更容易理解昨天普京与川普的电话。他希望川普能够在保护他目前的既得利益，他已经占领乌克兰的领土，他希望在川普的调解下停战，结束战争，但是保全他目前侵略的利益。所以他体现一种矛盾，他也不是说完全打不下去或者怕打，他希望能够在美国的保护下，他能够体面的结束这个战争。那么从路透社这个报道来讲，显然乌克兰人当然会知道俄罗斯的处境，欧洲也会知道，当然不会满足普京目前所谓的停战的意愿。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两个最新的一些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北约峰会前夕川普再次挑衅意大利总理梅罗尼，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挑衅起昔日的盟友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后，今天意大利国防部长强调了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上个月梅罗尼指责川普捏造关于他的故事，此前这位美国总统告诉一家意大利电视台，在法国举行的七国峰会上，他恳求与川普合影。本周两位领导人都将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川普昨天在真相平台发布了一张梅罗尼抬头看着他的照片，并配文需要限制令，这似乎重新点燃了争端。梅罗尼尚未回应。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告诉意大利天空电视台，他说，我对此贴文没有任何反应，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这样的重要盟友保持关系。意大利行动党领导人卡伦达就公开表态说，川普是一个卑鄙廉价的恶霸。梅罗尼曾经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唯一出席川普 2025年就职典礼的欧洲领导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梅洛尼曾经是川普在欧洲最大的粉丝，他甚至2025年唯一的亲自跑到华盛顿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的欧洲国家元首，所以川普的这个限制令啊，对梅洛尼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他这个也提示在西方阵营当中与川普打交道，你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平等的意识形态盟友的概念，因为在川普看来，其他人都只能做小弟，只能唯命是从。所以这个梅洛尼与川普打交道，不仅教育他自己，可能也教育其他那些欧洲领导人。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现在对待盟友啊非常轻视，而且不怕激化矛盾，但迄今为止呢，就川普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或者没有给川普带来让他感觉需要收敛的一些压力，所以这从某种程度上他鼓励了川普这样一种我行我素目空一切。所以目前这种状况不完全是像梅洛尼这样的之前对川普的这种臣服，他还体现了就在西方盟友这个体制机制里边缺乏呀对川普对美国的约束，哪怕是相对的约束也没表现出来，所以那你只能够忍受这种啊大哥对小弟的这种交往方式。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本周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是一个高风险的峰会，因为还不知道川普会在峰会上对欧洲盟友啊又做出什么样的教训。因为从美国国内，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副总统万斯最近几天都在提到美国在北约投入太高，投入太大，所以这次北约峰会会不会成为因为伊朗战争没有得到盟友充分支持而变成川普教训北约盟友的峰会，这个就非常值得观察。第二个川普上头条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要求复核红牌判罚，国际足总此举正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审查美国球星弗拉林巴洛贡的案件，声称这位前锋没有犯规，不应该被出示红牌，并为国际足联推翻禁赛决定辩护。川普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我只是要求重新审查，因为我觉得那不是犯规，而且你知道我很擅长处理这类事情，我觉得那不是犯规，我觉得那是两个优秀的运动员撞到了一起，纠缠在了一起。巴洛贡在上一场美国队比赛中因对波黑后卫犯规而被红牌罚下，他当场被驱逐出场，并被自动禁赛一场。这原本会是巴洛贡缺席今天晚上对比利时的比赛，但国际足联在川普提出上诉后推翻了禁赛令，这一举动在整个赛事中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比利时国家队表示，这一决定让他们感到震惊，并正在考虑上诉的可能性。欧洲足联称，这一逆转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并指责国际足联越过了红线。当被问及那些抨击国际足联决定的人有何回应时，川普回答，我与这个决定无关，我所做的只是说我认为这应该重新审查，因为我看过比赛录像，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这个新闻呢，成为今天各国家啊体育板块或者是国际新闻板块一个热门新闻。 LT 对这个热门的新闻事件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其他球员得到红牌之后自动禁赛一场，为什么在川普提出要求之后，国际足联又取消了禁赛一场的处罚？国际足联对外解释是什么理由？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专门做了调查和解释。就国际足联对外讲的理由呢，是我们国际足联呢纪律条例里边第27条就有这个内容。这个27条呢，他就对红牌禁赛一场啊留了一个后门，他这个后门开的还非常大。他的表述是，除了打假球之外，这个不能够去申诉，不能够豁免，就其他的被触罚红牌的都可以提出申诉。那么在27条下来解释，如果认为你这个犯规不是那么严重，那么可以对你这个红牌的禁赛处罚进行缓刑处理。 而且缓刑期呢是1至4年，就1到4年之内啊，你都不用因为这个红牌禁赛。它确实有这个27条，确实有这个规定，所以国际足联他今天对外解释呢，这个是正常的。有人申诉，哎，我们再根据27条，认为它符合这个27条。那么这个27条真的是那么严谨吗？那么今天国际足球界它争议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川普他这个讲的理由呢，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理由。他说我又不是做决定的人，谁都可以提出异议，谁都可以提出不满。我只是提出来了，做决定的是国际足联。那么国际足联怎么能够说服国际足球界呢？那么目前两大质疑是，就他这个27条啊，他在制定过程当中他说的很笼统很含糊，就27条本身他并没有列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缓刑，那么这个自由裁量度就非常大了。他只是说只要不是打假球都可以来研究缓刑，但是哪些情况符合缓刑27条没有表达，国际足联也从来没有解释。所以这个本身呢，这个就争议很大，因为对其他的因为红牌暂停一场比赛都受到了处罚，所以这个规定的模糊空间太大，这是一个争议。第二个争议，凭什么川普打招呼国际足联就同意缓刑？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案例来反映这个27条是公平的？这个也是今天争议最大的。因为在国际足球界啊，就认为这个27条啊就是给大牌球星特权球员的专门设定的一个后门条款。就今天有的媒体报道说，这美国这是首次使用这个不透明的条款，它不是，这个之前也用过，而且使用这个条款的无一例外是国际大牌，就对普通球员你享受不到这个后门政策。曾经在国际足球界影响最大的呢是葡萄牙的头号球星罗纳尔多，他当时也是因为红牌禁赛一场，但是国际足联呢就给他开了后门，让他缓刑，以便于他参加关键的世界杯的预选赛。所以这个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个先例他也只是对这种大牌。所以国际足联以往的这些做法为美国队这次走后门他就提供了这个条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事儿对川普来讲他可能是赢了，川普他也不愿意隐瞒，他愿意把这个事儿作为他的政绩高调在美国从昨天到今天来回的宣传。但是 LT 感觉呢，这个多少他会影响啊美国队的声誉，打输了反而可能是一个各方容易接受的一种结果。但是这一场球如果打赢了，今天晚上把比利时淘汰了，那么这次后门处理可能对美国队来讲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排名靠前的一个热门新闻，普遍使用的标题呢是8点通知泄洪，9点堤坝就塌了。中国央视的报道这么描述的，7月6日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漫顶及溃口险情，部分村庄被淹。有亲历者称8点通知泄洪，9点多堤坝就塌了，相关部门已组织转移群众，国家防总启动应急响应，调派救援力量和物资赴现场处置。那么其他媒体报道，广西的一些灾民表示此次雨势异常猛烈，部分路段和农田被淹，尽管官方提前组织撤离，但灾情迅速蔓延，部分民众仍然处于受困状态。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官方报道呢它更多的笔墨呢是放在怎么组织救灾转移群众，但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是8点通知9点坝就溃塌了。那么泄洪嘛，它是一种有秩序的应对灾害，那么堤坝崩溃这就会带来一些极端的灾害现象。因为这种堤坝的崩塌，洪水它就不会按照预定的泄洪的路径呢进行排放，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意外意想不到的区域受到洪水的这样一种冲击。所以民间关注的焦点是堤坝的崩塌。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像类似这种局部的灾害发生之后，实际上舆论更关注的是灾民的状况，特别是由于溃坝导致一些极端的灾害现象的发生。但是官方呢，他从舆论传播上他切断了这个对 灾民的状况的一些报道，所以他同时两个水库堤坝都崩塌了，究竟会影响多少人，这个到目前外界不得而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年这个气候啊是非常反常的，可能有些网友们可能没有那个概念，纽约这个周末气温都突破40度，这个是非常离谱的。这个纽约的气候给大家一个概念，它差不多就有点像中国大连的气候，你想想大连如果气温弄到40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非常反常。所以前一段中国的舆论呢都在聚焦欧洲的高温，中国网民都在嘲笑欧洲人用不起空调，实际上面对这种啊自然灾害，这种气候的灾害，这个都还是需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就有时候对其他地区的一些气候的异象啊不要幸灾乐祸。之前呢是中国是发生过这样一种典型的案例的，之前胡锡进嘲笑德国发水灾，认为德国的治理能力不行，嘲笑德国，但是胡锡进话说了没有几天，中国发生了洪灾，出现了河北当时拒绝民众去救援，你要去救援呢必须得盖章你才能去救援，那么人家要求他盖章，盖章的我的公章啊被洪水冲走了，所以不能给盖。所以啊这个你倒体现出来，你说你这个治理能力怎么还去嘲笑德国。所以欧洲的炎热，接下来你看中国发生这种水灾，不排除啊随后还会有更大的这种气候灾难，所以这个还是要面对这样一种极端的气候啊，还是应该谨慎，对谁都应该抱以关心同情的态度。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受制裁的荷兰贸易部长将到中国访问，中国称秉持开放务实精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这出现了欧洲的卢比奥，所谓的欧洲卢比奥是因为中共曾经两次制裁卢比奥，制裁的核心呢是不让卢比奥去中国，不让卢比奥到中国去存款，但是卢比奥这次随川普一起参加川协会，大摇大摆去了北京，所以中共怎么来面对被制裁的卢比奥，不允许去中国卢比奥又去北京，所以这个成为啊一个时期的外交八卦。那么今天又出现欧洲的卢比奥，怎么回事呢？是2021年中共呢宣布制裁就现在的这个荷兰的贸易部长史卓玛。那么当时为什么制裁他呢？是因为中共为了报复欧盟对四名侵犯人权的新疆官员实施制裁，中共呢就宣布对欧洲十名人员四个实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十个被制裁的欧洲人员当中呢，有五名是欧洲议员。那么现任荷兰的贸易部长当时呢是在担任欧洲议员，他就是被中共制裁的五个欧洲议员之一。当然从这个角度大家也能够了解，目前荷兰的这个贸易部长啊是在欧洲国家当中啊是非常反共的。那么迄今为止中共并没有公开宣布针对史卓玛等人的制裁的解除。那么史卓玛今年呢出任荷兰的贸易部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媒体问，史卓玛周二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中方是否解除了对他的制裁。那么今天毛宁的回应呢说，访问的具体情况向主管部门了解，中国和荷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秉持开放务实的精神推进对话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啊在国际关系当中显得越来越自信，而滋生了一些暴脾气，动不动就制裁，但是接着也带来一个现象，中共动不动就不明不白的撤销制裁，所以这个背后啊它还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不成熟不自信。如果中共是一个正常的外交体系，正常的国家，他制裁会讲制裁的理由，取消制裁会讲取消制裁理由，这个反而是很自信的。但中共的制裁的时候要向全国人民展示啊强硬，展示强大，但撤销制裁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去交代，或者吞吞吐吐，所以这个还是体现了一种进退失据。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呢，这种一次性的制裁，制裁完了就作废，它从本质上还是揭示了所谓的战狼外交的脆弱的本质。那么这让国际社会理解呢，就中共的制裁也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中共的暴脾气制裁没有什么意义，用不了多久中共自己就会撤退，所以这个它也不利于未来中共在解决纠纷以及解决纠纷时候所提出的 制约性的措施，它会降低中共的外交效率。当然了，可能中国国内包括国际舆论目前也适应了中共这种出尔反尔，调门起太高，没有办法接尾。但是他目前就这个局面，就中共他自己不觉得尴尬，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所谓的大国外交的形象和现象。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呢热议的有关中国的一个政治事件，这个在中国已经发酵了几周甚至是两个月，但是在国际舆论呢今天呢似乎突然病毒性的宣传，就突然引起国际舆论的这个关注。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谣言下被网爆的中国驻印度的大使，你看这个让国际舆论感到很蒙圈的，什么中国的外交战狼突然被网爆了，被网民呢铺天盖地的辱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因为战狼在过去几年他一直是中国粉红网民的偶像，是引领引导中国义和团的旗手，哎，怎么突然义和团反了，开始围攻战狼了，这个究竟是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中国社会出现了什么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他这个报道是怎么描述中国国内发生这种非常令外界不解的现象的。近期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因网络谣言指控乱发签证开放印度移民而遭受大规模的网暴，尽管中印领导人经过两年的努力尝试重启双边关系，但中国网络空间却涌现一批正能量网红，大肆渲染印度的负面标签，导致驻印度使馆的工作压力倍增。根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7月2日发布的如何看待近期关于印度的一些讨论的文章，这次舆论风暴发生的过程被还原，中国自媒体与网红疯狂的传播徐飞鸿大使出卖国家利益，让大批印度人涌入的假消息，导致其在 X 平台的评论区被辱骂瘫痪，甚至被合成视频恶意曲解讲话。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徐大使抱怨被网暴，在哪儿网暴呢？是在中共禁止的 X 平台遭到网暴，而且遭到正能量中国网民的网暴。哎，这个还很有意思啊，这个中共禁止翻墙，这些爱国网民不仅翻墙还要翻墙去骂战狼。那么他这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他进行了辩解，就大使馆明确指出，中印直航恢复后人员来往确实有所增加，但签证的数据显示赴华印度人中商贸签证占比高达 80% 以上，纯旅游签证仅属极少数。你看战狼呢，他解释没有让大批印度人涌入，而我们让印度人进中国的主要是来从事商贸的，那说明这个大使馆呢也还是在部分支持这些爱国网民的主张，就确实不能让太多印度人来中国。那么对这个热门的新闻事件，对这个外交战狼罕见的抱怨被攻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是典型的义和团的反噬，这种故事啊LT 不感觉的意外，但是今天国际媒体啊普遍感觉的很惊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实际上很多中国网民一直在提醒中国官方，你这么纵容，这么去怂恿爱国粉红去宣泄民族主义精神，早晚会反噬到中共自身的。你看这个它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当年义和团最初是被大清朝廷呢是默许甚至借用的力量，扶清灭洋，就官方需要一股可以动员可以指向外部敌人的所谓的民风民气，但这种啊义和团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这种精神，它最终会走到一种极端，从排外最后发展到仇外。因为过去几年中共一直打造啊外交战狼，在仇恨外国人，在表达中国人的这个暴脾气，战狼啊是爱国粉红的偶像，是旗手，就他们在中国的粉红民众眼里边呢，他们是强硬的代表，是中国崛起的代表。哎，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要搞好跟印度的关系？这个让小粉红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不是突然发生了裂变，他们是在过去几年中共一直纵容培养的这样一种啊民族气节， 这个打引号的。所以用他们一直以来被中共引导的这样一种度量气量的标准再来看今天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这样一些举动，他们就认为是一种背叛，当然要打倒这些卖国贼。所以都知道粉红啊会像义和团一样的反噬，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激烈，来得这么快。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一次中国网络网爆中共驻印度的大使，他与义和团的后期啊还是有距离的，他还只是义和团呢、反朝廷的前期初步阶段。你看这一次中国国内的网络以及翻墙到海外来追着骂这个大使的粉红的这些言论，他们精准的是把握了一些界限和尺度的。你看不批评党中央，不批评习主席，错就错在这个大使。在小粉红很激烈的情绪下，还体现出一份冷静的清君侧。所以这次啊，当前小粉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还没有到内部对整个朝廷不满，对慈禧不满，还没到那一步。就慈禧目前是好的，朝廷是好的，主要是这些大使这些大臣不好。所以这个还是让中共啊对这次网暴大使这个事儿，他们还是保持一种克制。这也是中共很少对中国民间舆论呢攻击中共体制内，他们表达出来的一种容忍。这种容忍的背后逻辑就是小粉红群众啊还是有觉悟的。人家不满只是不满在大使那个层次上。但是中共真的有那个能力精准的控制小粉红的情绪不越界吗？ LT 认为是很难的。因为上次佩洛西访问台湾开始中共煽动，小粉红情绪激昂，到后来中共希望软着陆，希望冷静，小粉红根本就听不进去。当时一些粉红的舆论矛头就指向了习近平打嘴炮，那个小粉红当时的不满他并没有去指责什么执行层面，什么外交部国防部，直指决策层。所以目前中共与小粉红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没有崩盘，但是危机四伏。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啊，中共的大使外交战狼被网爆，这个最大的网络舆论的传播方式呢，是中国网民用了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啊病毒式的传播。他们呢炮制了一段这个徐飞鸿大使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就安在他头上。这个也只是小粉红，要是其他人这么说啊，中国的网络监控早就删除了。但是因为是正能量的网友爱国的言论，居然这种假的视频在中国还能够广泛的传播。另外一个呢舆论风暴呢，是有关上海张江印度组长垄断代码权限，就这个也是被官方证实是不实的言论。所以这两个舆论风暴叠加，就造成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驻印度大使他们认为他们无法承受的这种舆论的压力，需要自辩。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就中共的粉红群众啊，这个爱国网民啊，到今天这种爱国舆论已经不需要啊什么素材了，已经不需要什么案例了，就自己编，就在网络上可以进行自我复制自我攻击了，就不需要战狼提供子弹了，就粉红网民呢自己可以编出一些事儿，可以自己激发出来一种激昂的情绪了，就这种爱国舆论已经到了一种出神入化地步了。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让战狼啊就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况。就过去提供爱国激情，点燃爱国激情，战狼们呢是煽风点火的，甚至一个时期被粉红群众视为民主自信的象征，是小粉红心中的偶像。但突然到今天，小粉红们看不起外交战狼了，甚至认为外交战狼啊不够爱国，甚至是卖国。这种啊战狼精神的崩塌，他就有一点义和团与清政府晚期决裂彻底对立的迹象。因为义和团初期清政府是利用义和团来反外，但义和团到后期啊，他发现这个清政府啊不够爱国，本来是清政府煽动他们爱国，到后来义和团发现清政府还不如他们爱国，所以要抛弃清政府。你看这个战狼啊被网络攻击爱国群众啊，网络攻击卖国，他就是这种处刑。所以这种舆论的发酵，这种形式的发展，它最终会演变成啊这种民粹情绪不满足于啊成为中共发泄的工具，成为中共的炮灰。他们现在要干预 要绑架外交政策了，或者要指导外交政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认为啊，这个驻印度大使馆也好，大使也好，不值得同情，因为这都是中国外交战狼啊煽动暴民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面对今天的所谓的流量的演算法、网红经济，这种反噬的速度啊比义和团还要快。当然中共可能对目前的粉红网民呢，可能也有他们的自信，就这个事儿啊翻篇之后，中共还会去撩拨、去煽动粉红群众啊，为下一个中共对外斗争的目标啊去赤膊上阵，去为中共当炮灰。但终究这种义和团模式啊是无法持续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